家庭下面就是这几个，带来带不到几个人怎么办呢？我们种族的能力在哪里？现在人口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多，怎么在哪里？我告诉你，只管传，你不管，不能因为工作果效多少，有多少人信主来决定这个人是真的仆人，或是假的仆人。我们不能这样说。挪威亚是最伟大的传道人，我认为 Billy Graham、 Moody、 Charles Finney、 Wesley、 Wakefield 没有一个人可以比挪亚。挪亚的传道120年没有灰心，单单这个没有灰心就伟大的不得了，对不对？如果我做了120年没有人悔改，我早就不做了、啊、怎么做来做去只有自己三个孩子三个媳妇信耶稣呢？这会有名车不加添啊，这趣味早就开除了，对不对呢？做了半事怎么只有这半个人呢？还有没有？没有。还有没有？没有。问了120年还就是那半个人，因为那八个人才有中国字船，这个船你看舟八口吗，对不对呢？所以方舟八个人呢，就是这个啊，这样的解经有点危险，所以当作 jokes 可以，此风不可挡。言归正传，挪亚我认为是最伟大的传道人，没有一个传道人比他更伟大。他的伟大不是因为他的会有名车加了多少，他伟大是因为他那个坚韧，把神的旨意向那个世界宣布出来以后，圣经说他定了那世代的罪，不是那世代定他，他定了整个世代的罪，一个人反抗整个世代，你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上帝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对相信的人是拯救的大能，对反对的人是审判的大能，还是一样是大能。大家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对相信的人是拯救的大能，对拒绝的人是审判的大能，还是大能？只要你忠心做。今天为了怕人不接受，我们已经降低福音的本质到一个妥协，从讨好人的地步到何等地步。我在想呢，这为什么 Bill Gothard 的聚会那么多人，甚至几万人参加聚会，我们中国人聚会总做不起来？我们中国人没有建立我们自己的价值观，那些不肯来听到的人送录音带给他听了，所以他就不必来聚会了。反正你整篇道理只这一两块钱，我对这有一大套的思想，也慢慢有机会来做一些 consultation。 Bill Gothard 的书你不能买的，书店不能买，只有你参加他 seminar 才能买，而且参加他 seminar 还几十块钱，对不对？那么你说哇，他这样贪钱，不，这个钱可以做主的工，为什么不可以拿钱？所以呢，他有他的整个价值观的建立，而且他不用广告，他不用报纸登广告，他 Bill Gothard 走另外一条路，就是 personal contact， 一个人去带一个人，这样的整个教会慢慢就 involve， 整个教会信任，有的整个教会牧师带几百个会友去参加他的聚会。我想我们现在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现在把福音降低到一个给人家轻看的很轻看的地步，我们没有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这点我不要谈太多了，因为不是我们主题里面的，但是我相信基督徒生活的活力里面包括怎么样建立价值观这一方面。你看了基督教很可怜，基督徒最会用大字，布道大会26个人，联合国开大会一年几年一次啊？那个这个 General Assembly 那个大字都不随便用，中国人最会用大，台湾很多大旅馆只有4个房间，真的，我们那个大什么自大狂啊！我告诉你，这个自大不必太多，一点点的味道就不好了，对不对？我想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价值观，建立到一个地方人感觉他需要什么。许多人从我问题解答问的时候，我先把他问题里面的毛病先把它打下去，把整个问题打下去。我不是说这两天对你们的，我是说副教学的时候打下去，他知道他不过是罪人。你看圣灵做的工作是什么？把那个被人轻看到底的基督高举到是人，使人认识他是神，然后呢把人那个自义打下去，他告诉他是罪人，他需要耶稣基督。其实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先预备了一条路，自己呢是义者，站在罪人的地步，被定在囚犯的中间，罪犯的中间。但圣灵呢不是永远这样，他把这个调过来，让人家知道那一个你们认为是罪犯的是义者，哦，你们自以为义的人，你们是罪人，所以调过来。你看见这个调过来，圣灵第三个工作就是做了一些更正之功，我盼望以后找到更好的名词。这个更正的是更正三大事，就是义同罪同审判之事。 圣灵来了，光照罪人的结果就要更正三件事。这件事是什么？为义、为罪、为审判。那叫人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工作的结果不是传道人在那大声责备、哦、下面的人气得要命，而是传道人讲了以后呢，那些听的人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所做的工作很奇妙。今天教会的毛病在哪里？教会毛病说，你们要做一个有力的见证人，自己讲的没有力。你们的赞美主，自己没有赞美主。基督教很奇妙，听得莫名其妙。今天毛病在这里，那个奇妙不是台上讲，是台下感觉到的。那你是罪人，不是台上看的，是台下的人受圣灵感动，知道自己是罪人。怎么样能够建立起这些工作？你一定要靠着主的灵，不是靠着自己。当圣灵一做工的时候，很自然的，很奇妙。台下的人听到这辈的声音，他说：“对，我是罪人。”哦，这工作很奇妙。我这二十多年侍奉主，我看见很多圣灵很奇妙的工作，根本不敢想象。有时候聚会完了，就是很强烈的感动，说：“你辅导他们吧，你辅导他们，我就愿意接受主到前面来。”刚刚不安就出来，出来，就一直出来，一直出来。我曾经看过几次几百个人站到前面来奉献做传道，几次一两千人站到前面来要接受耶稣基督，就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工作不是我们能做的工作。那么为罪责备自己、为义责备自己、为审判责备自己，现在我要给你解释一些我过去怎么样不了解，后来怎样了解那一个程序的改变同里面的意义。那这个解释的方法同里面的内容，你 commentary 里面看不到的 original。 Originality 有时候很危险，因为 original 有许多时候就自己妙想偏开，就偏离圣经了。不，我是以很严谨的思想求主保守我。如果你们可以更正我，你告诉我。当我十多岁的时候，我读约翰福音这一段的圣经，我不明白为罪、为义、为审判。那么耶稣基督谈到这三件事的时候，接下去就有一些解释啊，这些解释使我更糊涂。圣灵来了叫人畏罪责备自己，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畏义是因为我往父哪里去，这什么关系呢？风牛马不相及，这没关系。畏义是因为我往父哪里去，为审判是因为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耶稣基督的话语很多很令人当时费解，但是这个意义太深奥了。畏罪因为他犯奸淫啊，这个比较容易了解哈。圣灵来了叫人畏罪责备自己，因为他犯奸淫，因为他们不诚实，因为他们杀人，因为他们放火，因为他们犯罪，因为他们说谎，因为他们不孝敬父母，因为他们违背律法，这个很容易了解。畏罪因为他们不信我，这个什么事啊？不信耶稣是一个罪吗？啊，信的人就不是罪吗？信决定一个人是罪人从不是罪人吗？这个怎么解释？我那时候很模糊。第二样，畏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往父那里去，那么我怎么会为义来责备我自己呢？这个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想过那几节圣经有没有，你们看过了想过没有，听过人解释没有？恐怕有一些传道人给你解释。不，我从我的 approach， 我盼望我没有偏离主原本圣经的意义。第三样，为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那么这个为审判责备自己到底是指什么？我们把这三件事从耶稣基督谈当时的整个情形、罪的先历史上的了解，耶稣基督是义人，被当作是罪人，是不是？所以呢，被钉在十字架上，列在罪犯当中。而那些罪人看自己是义人，对不对？而那些人呢，应该是受基督审判的，他们竟然审判了应当审判世界的审判者，耶稣基督。从这个地方来了解这句话的意思。耶稣基督是义者，人把他列在罪犯当中，当他是罪犯之首，所以在中间。而那些罪人呢，竟然自以为义，以义者的身份来判断耶稣基督是罪人。而耶稣基督本来是义者，应该要拯救这些罪人，但这些罪人完全颠倒过来。不但如此，更可怕的是，他们不但是心中判断，他们真正执行了审判，竟然借用了律法，竟然借用了罗马的法律，
选立法统法律一统合起来，政权统宗教都判耶稣死罪。这样的叙利王该亚法、阿拿、犹太人、比拉多，他们都以他们的权力，以他们政权，以他们宗教权柄，把耶稣处于死地。好了，那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呢，我们的主是绝对公义的主，他在天上看见一切颠倒了，显然颠倒，义为罪，罪为义，审判者为被审判者，被审判者变成审判者，整个乱了，整个颠倒了。谁来纠正历史上这些错误？谁可以纠正历史上这些错误呢？没有一个人有权柄，也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能力，除了圣灵的工作。所以我感到那一段圣经很重要，那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怎么样纠正人类三大矛盾、三大错误，就是把义者基督当作罪人定，这是历史上人类所犯的最大的羞辱，把自己罪人的身份提高到自以为义的地步，这是人最可怜也是最难挽回的一个之意，为罪人挽回的灵性的堕落。第三样就是耶稣审判者现在站在被审判的地位，圣灵怎么做就工作，把这几件事再从这后面的解释比一比的时候，你发现重点在哪里？为罪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审判一个世界的王受的审判，先解释这个字。新约圣经提到世界的王、世界的神，这两个名词都是指魔鬼，请你注意了，世界的王在约翰福音出现三次，这世界的神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里面出现了一次，世界的王同世界的神都是指魔鬼，但是天地的主指上帝，世界的主指上帝，在旧约撒迦利亚书里面所提的天世界的主是指上帝，天地的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是指上帝，但是世界的主、天地的主指上帝，世界的王、世界的神是指魔鬼，这个弄清楚。那么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表示撒旦已经受了审判，撒旦已经受了审判，却是当时外表的现象很难看出来的事情。换句话说，人看不见的只看见撒旦得胜吗？今天的世人呢，被撒旦弄下心眼了，他们永远没有看见撒旦是在失败的地位上来做那个垂死挣扎的工作，只有基督徒看清楚。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撒旦是失败者，但是非基督徒看呢，好像是耶稣是失败者，对不对？我们清楚知道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撒旦已经是失败，已经是被定罪了，但他们没有看到。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等到圣灵开他们的眼睛的时候，他们会看到。所以圣灵来做的工作是为这三件事。那这三件事到底指什么呢？现在听我的解释。为罪，因为他们不信嘛，就是罪人或者人与圣子之间关系的错误。为义是我往父你那里去，就是圣子同圣父之间的关系。为审判，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就是圣子对魔鬼的关系。所以整个的中心点就是那关系的调整， rearrange the relationship into the proper way， 这个呢，把关系正确化是圣灵很重要的工作。那么这个关系弄不清楚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整个圣经的意义。所以什么叫做神秀，就是明白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鬼之所以为鬼，物之所以为物，神与人，人与物，物与鬼，鬼与神，神与人，这些的关系弄清楚，你神秀就可以毕业，不然就不可以毕业。这就念神秀，要了解神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人。贾一鸣讲一句话：神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神与人，人与神，神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这个学问叫做神秀。我要加上鬼在里面，读神秀你要知道神、人、物、鬼这期间的关系，圣父、圣子、圣灵、圣徒啊，就是物质的世界、来世这些整个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你就在顶天立地中间呢，你有一个实实在在安身立己的这个位分。好，那这里呢最重要的位格是圣子，你看见圣子、圣子、圣子、圣子以人，圣子以父，圣子以鬼。为什么圣子这样重要呢？根据这一节要高举基督，圣灵来了为了要荣耀基督，圣灵来了为了要高举基督，而这位基督是曾经降世为人，暂时受羞辱，他无家庭美容，他如同这根处于干地，没有人羡慕他，他被 辱骂，他受鞭伤受刑罚，我们还以为他是为了，还以为他是受了鞭打，其实他为了我们受害。那么耶稣基督所受的一切的痛苦，现在圣灵要来做一个工作了。下面，罪人与圣子之间的关系就是两样，信或者不信。那么信的他要得赦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上帝独生子了。所以最基本的罪不是你的行为，而是你对那赦罪的主的态度是什么。对基督的不信是在众罪恶中间最大的罪，对基督的不信也是所有的罪不能得赦免最大的原因。一个人什么罪都可以得赦免，但他不信基督到底，也不信圣灵在基督里面为我们借着基督所做的工作，为我们所这个施行的救恩，那这个人的罪就不能赦免。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圣子与圣父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很微妙的。他说什么呢？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我如果从父那里来，这句话很多人讲过的，连外教的先知都说他们是上帝派来的。但耶稣基督用的不同的字是父。如果你注意呢，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这句话是耶稣基督的给我们的信仰从所有宗教最大不同的一个简单的描写。他说什么呢？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大家说一二三，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所以就 two ways traffic、所有的宗教都是说呢，我把你们带到上帝那里去好不好。很多人说好，哪一个上帝不知道。那么这个是 one way traffic， 人要到神那里去，那哪一位神他都不知道，他们只能把一个神的影子给我们，而不能把神的实体给我们。 only the shadow reflection projection of God but not the reality of God， 不是 God in reality。 所以这个是宗教基督不同的地方， only God in Christ is God in reality， 只有在基督里面的神是真正的神。好了，现在呢，耶稣基督说我往父那里去，我认为这一个名词约翰福音特别注意。如果你看三本福音里面也有提，但是偶然提，没有加重语气的提，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字很重要，我往父那里去，我往父那里去，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我若不往父那里去，圣灵就不赐下来。我往父那里去是对你们有益处，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往父那里去这个名词重要点在哪里？就是义者的凯旋。你注意听这句话， The victory of the righteous one。 耶稣基督如此，如果是义者他能回到父那里去，如果耶稣不是义者，他不能回到父那里去。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圣灵来了要叫你们为义的缘故自己责备自己，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花了几年时间想想不明白，后来感谢上帝，我得到了这一个整个圣经里面重要的原则。这原则就是说呢，耶稣基督从天到地上来，从圣经来到犯罪受试探的地方，这个勇敢太大了。如果耶稣来到这个世界33年半中间有一次犯罪的话，他不能回去了，你明白吗？33年半每秒钟都可能犯罪啊！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间，如果他玷污了一点，他怎么回家？他不能回圣父的义的上帝那里去。所以他讲了，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个很伟大的宣布，这是很伟大的凯旋，义者凯旋归家，是这个意思。那么呢，当他们呢定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已经贴定了，贴定什么？贴定了他是罪人，把他定上去，因为他违背律法，他不守安息的，他乱讲，所以把他定在十字架上，他破坏整个犹太人的宗教。根据 Richard Niebuhr 的那本 Christ and Culture 里面有一句话我认为很重要，他说呢，犹太人反对耶稣基督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呢，他的存在是整个文化，犹太文化最大的威胁，耶稣基督威胁了整个犹太文化。这句话很重，耶稣基督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他完全不是脱胎于犹太文化，还有犹太气味，他完全从神而来，讲天上的话，从整个犹太文化那违背圣经，把人的传统当作上帝的诫命来遵守，那个气氛完全不一样。所以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往父那里去，这句话是很伟大的话语。这圣子与圣父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你不接受我，你抗拒我，你把我定在十字架，你拒绝我，但有一天如果你看见父接纳我以义者的身份回去的时候，你要不要改变你的态度？我可以暂时给你当个罪人挂在十字架上，但圣灵来了， 要叫人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那个时候圣灵来的时候要给你详细一件事，你要记得子是回到父那里去。哇，所以耶稣升天以后圣灵再降下来，圣灵一降下来马上给犹太人，给那些定耶稣的人，从他的门徒一个很大的觉悟。你看到了没有，他回到父那里去，不把他高举。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五章、第十三章保罗彼得所做的见证，常常提到他已经回到父那里，坐在父的右边，在父的右边做王，那个很重要的教义的那个根据，我往父那里去。好了，这两件做成功了以后呢，要叫人为罪自己审判自己。你要不要搞好关系？你与圣子之间的关系要不要搞好？人怎样对待主，你怎么样对待主，你现在要不要搞好？第二样，你对基督是被上帝丢弃的吗？以赛亚第五章53章所提的，我们还以为他是被上帝丢弃的，却不知道他是为我们的罪受刑罚。你以为吗？现在父接纳了他，你要不要改变你对他的态度？所以圣灵做的这工作是很奇妙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间要把生命给我们那个生产之难，你自己知道，你是经过几年听到还不悔改，你有没有？你记得吗？那个时候你多么骄傲，看传道人、看基督徒都是没有事情，说一天到晚来打扰我。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以为呢人都来打扰他，浪费他的时间。等他得救才知道，他一生在浪费上帝给他的时间。我的母亲，人家做见证传福音给他，他最后呢忍耐到不能再忍的时候，笑到脸皮酸了，不能再忍耐，对他说：“对不起，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从今就不必来，把他赶掉。”你看我们是这样的人呢，像这样败坏的人，最后呢圣灵来了做工，给我们看见我是罪人，基督是义者。没有得救以前，我们认为我是义者，基督是罪人，他该死吗？在十字架上一定有犯什么法，所以给比拉多抓住他把柄。等到圣灵来调整这个工作，我发现我与基督的关系需要从头调整，基督与圣父之间的关系我从前误会，现在需要从头调整。我们一定要常常纪念父有一个心声要我们了解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许愿的，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所许愿的，你们要听他。圣父要基督在教会里面居首位，圣父一直要我们要了解他的爱子，他何等爱他，要我们顺服他。哦，顺服耶稣基督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能顺服耶稣，就能称耶稣为主，父在主的主权之下，圣灵的工作。所以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彼得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父神的先见所拣选，圣灵所感动，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圣灵做什么工作？圣灵感动有人顺服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呢，圣灵所做的工作乃是叫我与圣子的关系搞清楚，使我认识到圣子与圣父的关系，我过去的错误的认识也搞清楚。第三样呢，是圣子与撒旦的关系我也要认识清楚。我们总以为撒旦是圣子，圣子是失败的，但圣灵来了给我们看见，完全颠倒过来了。倒过来看见什么呢？给我们看见撒旦已经受审判，撒旦已经是失败了，而圣子呢是审判者。这样呢，那一位曾经的比拉多正子、该亚法宗教犹太人群众，从这一个叙利王，就是政教合一的诡诈手段者，在这四方面曾经受审判的被审判者，原是要审判世界的。这样的基督徒从这个纠正的关系中间，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应当对主是主，我是罪人，你是义者，求你拯救我。又应当是主，你是审判世界的主，我现在伏在你的脚下，等候你再来审判这个不公义的世界，才过一个有生命基督徒的生活。圣灵来了，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大家说，圣灵来了，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时间相当有限，是不是我已经过了时间了？啊，我要在两分钟就把它结束，好不好？在保罗的时代，没有过时间的事情。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我们在 technology 的时代里面，好了，赦免你们。我的过时间呢，有人站起来叫我下去。那我告诉你，圣灵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道、基督、圣灵用道所听得到关系耶稣基督在人心中所做的重生的工作，就三个步骤下来了。我不做三个步骤是粉的，就很危险。我告诉你，第一，光照你的理智，使你的理智 伏在神的灯底下面。我再讲一次 ，to illuminate your reason, so that you submit your reason before the truth。当一个人用自己知道他是罪人，也知道神的道是真理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理智放在真理的下面。这圣灵做的工作，重生的工作从这一步来。许多时候，非基督徒就用他的理同真理爆。